喂，李琴师兄，能听到吗？
嗯，能听到，
听到，
你这声音比我还好。
哦，好好。
我这声音不行，我这电脑好像不，总有点问题，一直没搞好。所以说一直这声音好像时好时坏的。
可能是麦的问题，可能是麦没调好。
麦没调好哈，哎呦，我已经调了不少了，我还买了个很好的麦都不行。我一个最高档的麦，那种主播用的那种都
不
行。
用麦棒它就有回音，好像。
啊，我今天就没用外放，我就是用的耳机这种，但是声音好像挺小的哈。
不小，好像
不小了。
不小啊，
不小哈，那就行了，那我就用这个耳机得了，就还是这个一般的好用一点，那个外放的高级的、哎、特麻烦。哎，到点了哈，那行，那我下去了啊，麦就交给你了。
啊，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老人的文章里面摘选出来的关于关照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学习老人的解脱歌浅释里面的一部分内容。解脱歌浅释，上次说到这儿，我们止于一切时一切处，都无住着，都无住着，只随缘任用的去做一切善事。并不说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随缘去做，随缘去做一切事。这个随缘呀，有时候把大家都捆住了。有时候觉得，比如说一块现在常工作呀，或者在外面一块吃饭呀，就是常常会吃到这个空心的。你究竟是吃呀，还是不吃呀？吃了是随缘啊，还是不吃是随缘啊？这时候有纠结的心。其实啊，吃不吃都已经不是随缘了，你有这种纠结的心在啊，这已经不是随缘了。啥是真正的随缘？你根本不曾吃过，这些事情也不曾做过，这是真随缘，就是无人可随，无事可做。到这地方呀，才一切都可以做，一切都可以做，一切做了就跟没有做一样，做了就跟没有做一样。就这是随缘任运，而不是去谴责的随顺去做好的，规避去做坏的，这都不是随缘，这是谴责，这是谴责。所以随缘任用，随缘任用也不是那么容易，或者就是让你起纠结心了，那还不如不要去随缘，你就宁不要去做那个事，随那个缘干什么？不随那个缘，不随那个缘，就是主要看你的心态，看你的心态是不是真正的那种气入无为的，或者是丝毫无挂碍的心态，丝毫不著着的心态，而不是说是怎么去做。怎么去做不在你的行旅上，不在你的行旅上，而在你的见解上，或者在你的心态上。所以禅宗说只贵子眼证，不贵子行旅，就是只贵你眼证。眼证是什么呀？就一切处无着，这就是眼证。你知道这些事情都不应该著着，做或者不做都不应该著着，但是呢不贵重你的行旅，不在乎你究竟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不在这地方去看，不在这地方去看。所以说是做善事或者不做善事都没有那么重要，都没有那么重要。那个无挂碍的心态，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只随缘任用的去做一切善事，但也不要有意的去做好事。有意的去做好事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心态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啊？是求福报的心态，求福报的心态，觉得这一生多做好事可以积累福报，毋庸置疑，当然会积累福报。但是这个福报和解脱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你这一生积累福报，如果是不是求解脱，那你积累福报最多就得往生这个上三道的轮回，或者往生天界这样的轮回，还是在轮回里面，还是在轮回里面，还是解脱不了。等到福报尽了之后，还是会这个堕落下来，会堕落下来。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有什么福报可求呀？没有福报可求，心空无助是最好的福报，无上的福报，这是大福报。当然有些人是在这求福报呀，还有些人求的不一样，求的不一样，尤其是用功修习的人，他求觉受，觉受就是那个修法过程中身体上的那种各种的改觉，或者是受想，是求这个。比如说是修法过程中的空乐明，空乐明，或者比如说气入到这个一念带出的时候，气入到这个的时候，牢牢的执着在这个空的状态中，牢牢执着在这个空的状态中，这就是执着在这个空，执着在这个空上呀，容易堕入什么呀？堕入堕入无记，或者是最后往生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于这个色界，生于色界。 然后这个还有住到这个明的这个觉受里面，就住在这个光明的这个觉受里面，最后会堕入这个无色界。还有是住于这个大乐，就是修行这过程中升起来的这种欲乐，或者不叫欲乐，或者叫大乐吧，大乐吧，或者就是法喜，住着在这个里面，住着在这个里面啊，容易生欲界，欲界，欲界就是上层天马，禅天马就往上到这个地方。所以说是不光是这些世间的福报，还有种种的这种执着的地方都有。都有，所以遇到各种情况，不管是福报或者身体的觉受，只是一切无着，只是一切无着，这是一个这个修行的大舵手，这是一个修行的大舵手。无助这地方是修行的舵手呀，它还不是正道呀，真正道的时候哪有一个东西可让你执着的呀，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执着的，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执着的。所以说我们拿无助来干什么呀，一切无助就是来修行，就是来修行，怎么去修呀，就是一切无助，这就是修行，并不是说是非要去打坐或者持咒或者结印或者是修其他法，并不是如此，就是那些法呀都是为了你的这个病而设置的，你有这个执着的病，那就给你一个法让你去无着，等你会无着了，那这些法也不需要了，那这些法也不需要了。所以以免心不空而堕在福报上不能成大道，就是做好事背后的这个心态啊，多数是求福报，多数是求福报，不能说求福报是错的，但只能说它和解脱不相干，它和解脱不相干，甚至你这个求福报的这个心态很执着的时候，它会障碍你解脱，障碍你解脱。为什么呢？你老是在这种人天福报里面纠缠，哪有出世间的这种解脱的心态啊，没有出世间解脱的心态了，没有出离的这个心了呀，没有从这个福报的这个里面出离的这种心态了。福报无非就是以后受得好一点，或者是条件好一点，无非就是这个。你如果是这个条件太好了，哪有心情求解脱呀，没有心情求解脱，没有心情求解脱。所以它会障碍你成大道，你对这个福报的这个执着，它会障碍你成大道，并不是说福报障碍你成大道，你对福报的态度就是心态。所以这就是这一句。然后无神自负解脱后，大摇大摆大休息，这是解脱歌里面的解脱歌里面的一句，就是你要求解脱呀，大都是修行人士求解脱呀，好呀，你要求解脱，那就问你，那什么东西把你捆住了呀，那什么东西把你捆住了呀，你这时候找呀，如果是自己不会找，那就用楞严经里面的方法，基础真心，你真那个绑住你的心，去寻找绑住你那个心，你去找他那个心究竟在什么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找来找去发现根本没有绳子绑住你，没有绳子捆住你，就跟那个二祖去问达摩祖师一样，我心不安呀，我的心不安，达摩祖师就说，那你把心拿过来我给你安，他就在那找呀找呀，内外寻觅啊，内外寻觅都不可见。他说我找心觅心了不可得，觅心了不可得，这个心是什么呀，这个觅心了不可得，觅的这个心是什么呀，觅的心就是妄想执着，发现这个妄想执着，发现要求解脱的这个心也没有，要解脱的这个人也没有，被束缚的这个人也没有，通通都没有呢。但是这时候并不断灭啊，不是断灭，他还可以去在这地方寻觅，这个观察的这个心，这不就是我们的灵明的灵知吗？说的是这个。所以这时候达摩祖师说，于汝安心静，你这时候已经心安了，这时候已经给你把心已经安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连这个不安的心都没有了，那还说什么安心不安心呀，这是真安心，就是那个妄想执着呀再也没有了，或者是你找他找不着了，这不就是所谓的安心吗？所以无神自负，我们所谓的这个解脱或者轮回，通通都是自我束缚。轮回是怎么来的呀？是自找的，不是别人给你造的，是你自己找的，所以这叫自负。最后解脱是什么呀？解脱就像把这个蛇自己打了一个结一样，自结就是自负呀，蛇打了一个结一样，最后自己把自己解开了，这就叫解脱。所以说，是一个蛇在打结之前和打结之后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这就是轮回和解脱。所以无分之后自解脱之后，自解脱之后就没有什么事干了吗？不是，解脱之后还有好多事要干，要干的就是大摇大摆大休息这个事儿，就要使劲干这个事儿。所以到这地方是 真正的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大摇大摆的大休息就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什么呀？这就是如是灭尽无量无边众生呀，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处处着相，求有所得，都是用绳子。最重要的就是着相，最重要的习气就是着相。这个着相就是所谓的束缚。这个着相从哪起来的？从自己这里面起来，从自己的心地起来的。所以叫自己束缚，自己束缚自己。不光是着外境的相呀，还着贪嗔痴慢疑的相呀。不光着贪嗔痴慢疑的相呀，还着生死轮回的相。不光着生死轮回的相呀，还着解脱相。不光着解脱相，也着明心见性，也着开悟相，通通都着。法非法的相也着，法相也着，都是这样。不管是哪个相，法相还是非法相，都是着相，都是相，都是相。既然是相，那就是虚妄的，不用着它，虚妄的，没有你可着的余地，没有你可着的余地。贪嗔痴慢疑有你可着的余地啊，贪嗔痴慢疑也没你可着的余地。贪心刹那起了，刹那就灭了，它是方生方死方刹那刹那生灭的，刹那刹那生灭，它就没有个实体，没有个实体，你去着它干什么呀？它你不用着它，它自己都会灭掉，自己都会灭掉。所以最坏的这个地方就是着相。就是见什么着什么，见着相好庄严就着相好庄严，见到瑞相就着瑞相，总是在这个有相的地方着，这就是非法相。也有在这个无相的地方着呀，着什么呀？着灵知，着这个，这就是法相，着这个就是法相呀。一念都知道那个灵灵明明的灵知之性，果真体会到了，打坐的过程中必然会体会，或者说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灵知必然会契入，有这个契入。但是呢，老执着在这个地方，一直抱着这个灵知，抱着这个灵知不撒手，抱着这个灵知不撒手，这就是着在法相上，这就是着在法相。这时候急需回头转脑呀，这个灵知何曾你何怎么会怎么会失去啊？根本不会失去。你既然不会失去，你抱着它干什么呀？抱着它干什么呀？你抱着的那个不就是光影呀？不就是光影呀？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呀，急需回头转脑，就说是体验到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更应该确认原来一切本来如此现成，根本不需要你抱，也不需要你求，本来如是，法而如是，哪有你求的余地？没有你求的余地，只是任运随缘而已，只是任运随缘而已。所以最坏的这个就是着相，求有所得，待有所求呀，都是虚妄的，虚妄的。人自无求品自高嘛，人求品高。都是用绳子自己。假如您明白了一切名誉富贵七彩之路皆如空花水月的，而一切放下，宛如大梦初醒一样，原来自己没有束缚，当下解脱。就是这些功名利禄呀，或者七彩子路呀，这些钱财啊，这些财色名利啊，通通都是了不可的，通通都是了不可的。你这一生这个往生往世做的这个种的福田，或者是种的福报，有种了福报的因，那你这一生就会受到福报这样的好一点的果，就会受到好一点的果，你就会地位高一点，富贵一点，这都是因果，这都在因果里面，都在因果里面。但是呢，这样说因果就很狭隘，就是真正的因果其实就是什么呀？真正说这个往事造的因，这是受，这说到根本的地方就是什么呀？是往事造的因也是虚妄的，这是受的果一样是虚妄的，通通都是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它高低高贵和低贱有什么差别？也没有什么差别。贫穷富贵又有什么差别呢？也没有差别。为什么呢？大家佛性上都不曾差异，都不曾有过差异，都不曾在这个佛性上没有差异。这个因为这个才是大家的本来面目，这个是大家的根本，而不是那些才子路或者说是名誉富贵。所以那些都是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说和自己真正的本来不相关的东西，所以都是了不可的啊！一切放下，宛如大梦，原来自己没有束缚，当下解脱。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一觉察，觉察什么呀？觉察一切了不可的，这就是解脱，再没有一个别的解脱，再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关照。啥时候发现又被这些束缚了，又去着相了，提醒自己，这个提醒呀，就是觉悟，这个就是觉察，或者就是这，或者就是解脱。这六祖大师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觉即佛。”前念迷了也不要紧呀，立马警觉，警觉这之后就是觉悟，就是佛，就是佛。所以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念头起，就怕你觉察的很迟。随着这些心念，所以我们一着相就被相捆住了。本来是清净无染，什么都没有，所以烦恼业障都是自己着相。你去着相造业，这罪也没罪。 你不去着相造业，这罪也没有，福也没有。就你不着相，做一切事情都是不曾做过，也不曾造过业。你做好事也不曾有这个升天的果报，做坏事也不曾有这个降地狱的果报，因为你根本不曾做过。就像南拳斩猫一样，南拳斩猫在我们看来那是杀生，那是我们造了这个杀生的因。在我们看来那是杀生，那是我们造的因，不是南拳的那杀生。南拳那没有杀生，没有杀生。他没有杀，也没有那个猫，也没有自己，就用教下的话来说是三轮体空。但是这个话呀，就说是给那个说教理的人说有用，其实可大可不必这么解释。他就是把那个猫杀了，他就是把那个猫杀了，在南拳那就可以，在我们这就不可以。所以他杀猫，他不一定造业。我们在这看到人家杀猫，是我们造业。就是说是不去着相，那自然会福也没有，罪也没有。这时候是真正的福报，这是真正的福报，就是不被福报和罪业所系缚，福报和罪业所系缚。如果你不心空呀，如果是还是去着相，不管做一切事，着相做一切做什么呀？着相去求那些福报，去做，更不要说是造业，这些通通都是系缚。系缚就是什么呀？系缚就是柴缚，就是轮回，就是轮回。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在于不着，在于不着。所以明白这一切，潇洒自在，大摇大摆，真正道人无处不可去。真正道人哪有什么可去的地方啊？没有地方可去，因为没有地方可来，哪有地方可去啊？没有地方可来，也没有地方可去。这时候呀，一切处都可以随缘显现，哪有缘就去显现到哪。牛潭里面有缘就去显现到牛潭里面，马腹里面有缘显现到马腹里面。这就像是大光明镜一样，忽来忽现，海来忽来。忽来忽现，海来海现。这个牛胎马腹就像胡亥这个在明镜里面显现的影子一样，显现的影子，并不是他去到那了，或者他来到那了，根本不是，这是影子而已。我们在这地方也是影子，也是影子。就是牛胎马腹走走也不可怕，地狱去去也无所谓，这都是我们自信的变化，有什么相可？都是自信的变化，没有一个相，没有一个相，哪有一个相可任你着呀？牛胎马腹也是自信，地狱也是自信，天宫地狱、天宫净土都是自信，都是自信。对于圆觉经上就说呀，地狱天宫皆是净土，皆是净土。不光天宫是净土呀，在地狱里面也是净土。为什么呀？都是自信显现。既然都是自信显现，那就是自信净土。那就是自信净土。我们看它是地狱啊，但是地狱里面有地藏王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已经成佛了呀，地藏王菩萨已经成佛了，有佛的地方那怎么会不是净土呀？那绝对是净土。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一样，释迦牟尼佛在这也是净土。不要以为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斗转内院或者是东方世界这些世界是净土，一切世界、十方世界都是净土，十方世界都是净土。所以说往生净土的时候呀，也就是这个二祖在这个。二祖在他的那个他演讲还是哪个里面说这个净土的时候，就说的是说到信这个事，首先信的是什么呀？信十方世界皆是净土，信这个，就是不光是东方世界有净土，西方世界有净土，娑婆世界也是净土，不光娑婆世界是净土，南瞻部洲或者说是整个这个十方世界都是净土，都是净土，就是不仅仅不单单只仅限于某一个净土。在仅限于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自性所显。我们众生坏就坏的攀缘执着，由假攀缘的执疑，由乙攀缘的名断，这时候就断，断就是关照，就不要攀缘它，不要攀缘它，不要让它相续，勿令妄想相续，不要让妄想相续起来，相续就是连怪的意思，不要让这个妄想执着连怪起来。所以有假攀缘的疑的时候，立马警觉，哎，这是在干什么呀？这就是关照，这就是关照，也就是正行就是这个，正行就是这个。这个关照是什么呀？就是觉察，觉察。这个觉察就跟刚才说的呀，前念迷即凡夫，后念觉即佛呀。这个觉察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觉性之中，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觉性之中。这不就是自然而然的安住于本性而不动摇吗？所以一天到晚攀缘不息，众生就是这样，一天到晚攀缘不息，妄念颠倒，执着在事项上放不下来，以至于本来的大好佛门。就是说这时候说的本来大好佛，就是说是光明佛性，光明佛性，但是呢由于妄动，刚开始的妄动是什么呀？本来是自信，本来是明朗的或者是明了的，但是呢非要去明一下，哎，为我们的自信为什么是明朗的呀？这就是无明起来了，这就是妄起一念认明，非要认一个明，它本来就是明的，没有你认的余地，但是呢非要明白一下， 就好比说是我叫刘旭峰，非要明白一下，哦，原来我叫刘旭峰呀，这就是所谓文明，这就是所谓的文明，或者说是非要证明一下，哎，原来我就是刘旭峰呀，这就是所谓的无名，由这个无名起来而导致了躁动、妄动、妄动，这就导致了这个后面的生老病死轮回出来了，这就是执着、妄念颠倒、妄念颠倒，就是以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本来的大好佛就这样沦为了，就因为无名的原因，就因为无名的原因。无名是什么呀？就是非要去名一下，这就是非要去名一下，就是摆过来不颠倒不执着，随缘起用就好了，不攀缘不执着用就好了，随缘随分随隐着，随分就是安分守己，个人地位不同，因为前人，因为个人前世所造的因不同，所以今世改得的果原亦如此，善缘恶缘，所以不要向别人，不要追逐，吃饭穿衣住房一切风险随我，前世因造得好，这是供应得厚，前世因造得差，这是我也就薄，随要随缘，这就是随缘随分随隐着。这个随缘随分随隐着说到这个地方呀，就是说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呀就是真正的大摇大摆大休息，没有什么要、没有什么要攀缘的，也没有什么要做的，通通都没有。就像那个赵州禅师吧，赵州禅师有个十二时辰颂，十二时辰颂，十二时辰颂呀，是赵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那个禅师的诗吧，就是老智公也写过一个十二时辰，是没有这个赵州禅师的这个味道，没有赵州禅师的这个他的这个味道在里面，他多说的心性，但是赵州这地方连佛法一点点修行的感觉都没有了，或者说连这个佛法一点点味道都没有了，没有佛法的味道，没有佛法的味道了，全是好像开起来就是一个糟老头子在那为了生机。为了生计啊，和别人执着啊，或者是还在计较别人对他怎么不好呀？这个几个邻居还放牛吃他的堂前草，通通都是这些小事，通通都是小事，或者是琐碎的事，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修行的样子，一点点修行的样子都没有。这个就是随缘随分随隐着，这就是大摇大摆大休息。真正到这个地步，绝对是如此，绝对是这样，绝对是这样。所以他说就是中午的时候就晒晒太阳吧，晒晒太阳吧，铺个席子在外面晒晒太阳。那料想这个天上的斗帅天呀，斗帅天宫离太阳很近吧，大概斗帅天宫，料想他斗帅天上也没有这么好的太阳晒晒背，也没有和这么好的太阳来晒。有些人也会有人在这地方解释这个赵州禅师的这个十二时辰颂呀，就老是把它往心性上解释，老是把它往心性上解释，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就是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一个根本没有所证，也没有能证，也没有造作，也没有修行，你这样一派这个随缘随分的境界，随缘随分的境界，或者说是这就是正道人的本分。或者是正道人的本分，用其他的法来说，这就是大圆满的境界。大圆满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境界。或者是开悟正道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本，这样的本色。如果还是在这湿漉漉的讲心讲性呀、或者是问着问东说西呀、说这是教理，通通都是造业，和解脱和解脱不相干。就是你说到这个随缘随分随隐着的时候，想起赵州禅师的那个，就是十二时辰颂，十二时辰颂都是体现的就这个随缘随分。所以说到后面的这个地方随缘的时候啊，大家都开始觉得，既然是前世造的，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做了，就等着前世的果报就好了。其实这也是误区，咋会是这样？咋会是这样？就是它是因果，因果是拿了个开头和结，但是中间的过程没有过。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呀？中间的过程是缘，缘就是因缘果报呀，因缘果报。你这个有缘了，这个果报才会现前。如果没有缘，那你这个果报也不会现前。就是你即使前世造了很好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地位很高的因，但是呢这一世不努力，依然会得不到这个，依然会得不到这个地位很高的，这就是因缘果报。所以即使是说这个事呀、也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这就是这一句无神自负解脱号大摇大摆大休息。十二时辰颂里面描述的景象就是大摇大摆的，大摇大摆大休息的景象。有点卡吗？应该不卡吧。不变随缘行无碍自在，卡呀卡呀，都卡吗？还是只有谢师兄卡呀？ 啊，那就是你这边的事先拼尽一下。不变随缘，行无碍，自在随心大爱了。不光要随缘啊，还要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呀？不变的是这个本心，本心不曾变过，本心不曾变异，在这个不变异的基础上去随随缘。这时候行一切都没有什么挂碍，挂碍就是做一切事情，这个没有做一样，如水上画画一样，随化随消，随化随消。穿衣吃饭也是如此平常的事，做一切事情也是如此平常的事，有什么可以挂碍在心头的呢？没有什么可以挂碍的，这叫不变随缘。所以在这个什么呀，才可以去盖一切事，盖一切事。众生需要你去做什么，那你去做什么好了，尽管去做，也跟没有做一样。就是有些人不愿去做事，不愿去做事，老守着那个寂静的不动的，守着那个不动。那你就去试一下，你在做事的时候还动摇不了，就是你去试一下，就在各种条件下去试一下。人家二组练心的时候还在妓院呀、酒馆，还在这些地方去练心啊，你也去试一下嘛，你也去试一下，你干这些事还动不动摇呀？还动不动摇啊，并不说是什么都不盖啊，你一切事情都可以去盖，你去在这个最难的事情上去盖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最不好的事情上你去盖一下，你究竟还动不动心啊？或者你就去不做一个修行人，做一个世俗，做一个屠夫，你去看一下你的心，心还动摇不动摇？这就是世上历练，世上历练，真到这个程度，那才是显现百千的，百百千亿的化身的。如果还是在谴责这些是好的，我们可以盖；这些不是好的，我们不可以盖。这还是在谴责的份上的呀，还是在谴责的份上的呀。就是也可以守着那个清净，在这个好事上，在这个好的果。但是呢，这个呀，终究只是可以成佛，不能入魔呀，还成不了魔，还成。你只有入佛也无碍，成魔也无碍的时候，这时候才能度化无量无边，这时候才能随心大哀乐，随心大哀乐。真正的挨了就在这地方，就是一切境界都动摇不了你，好的境界也动摇不了，境界也动摇不了你，做好事也不挂碍在心头，做坏事也不挂碍在心头，这地方哪有好坏的区别、啊、没有好坏的区别，好坏的区别。所以这个归峰宗密禅师呀，归峰宗密禅师就说到这个，说到修行境界的时候，他就说是任灵之不问，任灵之不生妄念，任灵之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则虽有中阴夜不能洗，天上人间随意即脱。这就是刚开始的第一步，或者是修行的第一个阶段。但因为他是教下的祖师呀，他不光是宗下的祖师，他也是教下的祖师，他把这个理路也写得很清楚。这就是修行的理路，理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修行的第一个阶段，到这个第一度阶段呀，还是有，虽然也认识到灵知了，但是呢只能自解脱，不能让他人解脱，甚至或者是自己解脱都不了。为什么呢？还有寄托的习气在，还有寄托的习气在，有中阴，有寄托的习气在，有寄托的习气在呢，他就在天上人间，他非要寄托在一个地方，这就是他的一点点习气。所以这地方就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虽然是有寄托的习气在啊，但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而往生呀，随自己的意愿和往生了呀。这就说的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到这个爱物之心俱泯，爱物之心俱泯，或者是自能一短为长，这就是起无量无边的变化，说生无量无边的意识，这个就跟刚才说的这个随缘无碍的一样，随缘无碍在这地方好事也没有，坏事也没有，为什么呀？爱物之心俱泯啊，就是你喜好的那个心，或者是厌恶的那个心，通通都泯去，一种平缓泯然自尽。说的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的，也没有什么坏的，是哪有什么好坏啊？没有什么好坏，一切事情你都可以去盖，都可以去盖，盖一下就看一下自己心动不动了吗？这就是历练，这就是历练，在这个地方历练。有时候在那些顺境上根本历练不了什么呀，只有在这个最困难的这种境界出来。这种磨出来的这个刀呀，或者磨出来的这个剑，不变随缘，就是尽管按照自己所改造的缘分去做。改造的你去做一个道士，那你去做一个道士得了；改造的你去做一个基督教徒，那你去做一个基督教徒就得了。对啊，所以二祖在书里面就说，他也写过关于这个关于道家的这个一部分吧。他说是为了以后接引道众用，道众用。而且他在书里面也说过，就是以后到崂山做一个道士去，就是这种心态，并不是说是他怎么去做的这个事，而是他做这些事的心态。他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呀？心态上没有这些区别，什么佛呀或者道呀，没有这些区别，也没有这些差别，没有这些差别的。这样他才可以显现百千万亿的化身，应缘去做百千万亿的事业，这样才可以去做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在才这样才可以去，所以这就是不变随缘。尽管去按照自己所改造的缘分去做，或是升官，或是下放，事业虽有变迁，而自心终不变，自心始终不变。也就是叫我们在修道中不要动摇，不要动摇。这就是很简单的，或者是很对个人和个人最近的事吧。个人最近的事，无非就是你在这些事上，不去动摇。试一下，然后再把这些事继续放大到修行的事上，修行的事上你再去看一下，是不是做那些违背于这个旁人所说的那些事，你的心还是会动摇，再去试，通通都可以试，这时候看你真正的能不能到不变或者无动无为的这个地步。比如金子可以打成各种首饰，虽然形象变了，但体不会变，还是金子。我们尽管去做，尽管去随缘做，而体性虽然形象变了，但体不变，还是金子。我们尽管去随缘做，而体性是不变的，行无碍，这就是行。你终日去行而未曾行，不曾对你的本性有好的障碍。你只要与大众有益的事情去做，与大众有害的千万不要去做。一切事都能做，但须无助。要做到能上能下而无动于高人一品，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降级了也没有什么，只尽一己之力为大家做事啊。这就说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钱呀，或者处事啊，就你尽管去为，尽量去为大家做事，大家做事，不要老是抱着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的那种钱。尤其修行的人老愿意独处，其实你到最后有独处的时候啊，你接触的这个缘少，你好多习气都发现不了。那些习气也是因缘所显，你这个缘有这样的缘，你说没有这个缘你就显不出来，这个习气显不出来你就察觉不到原来的毛病，还是这一点的。所以有时候尽量为大家多做事的过程中呀，它自然会显出这些来，这就是除习气的一个过程。而无任何著作就无碍了，自在即无束缚，束缚就不自在了，因为一切事都是假的。如果被这些做事或者不做事错了，这就是不在。如果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些什么做不做的事，那就是一切事都可以不做，也可以不做，因为一切都是假的，无可追求，不坏得坏事即自在了，就是不在你那个行为种子上，而在你那个心态上，那个心态上不要纠结。假使用心求见就不是了，这个妙体是想不到求不到，求本身就是一个妄念，就把自信遮盖了。三昧的名字有很多，妙意无穷。这无量妙意在什么处呢？就在我们平平常常的日用。这平平常常的日用呀，就不曾离开过三昧，或者这平平常常的日用常心就是三昧，就是三昧。三昧是什么呀？三昧就是镇定，多是镇定的意思，多是镇定的意思。就是在平平常常的这个日用呀，也不曾有出入，不曾有出入。这不就是因为一切无量的妙用都是从我们真心升起的。我们能平平常常的日用做事，还有一吃饭，这不都是真心的体现呀？不是真心的体现。离开了真心，这些事情通通都做不了。所以说，离开真心，一切都了不可得。所以说，一切妙意即在这个最究竟的意义在什么呀？就在日常中，就在这个穿衣吃饭，就在这个行住坐卧之中，在不在别的地方？不在你打坐，不在你解手，不在这地方。这个妙意就在这个日常最简单、最平凡的事。所以看那个芙蓉林训禅师，他跟他的师父是归尊吧？他去归尊那，然后去问如何是佛？归尊说：“地汝便是，你便是。”这个地方他有气入，他就既然有气入，他说那如何保证呢？就大概是这时候体会到这个，然后就说是如何保证这个，要把这个临念临至要保到这个不再被外境所牵呀。他就这时候芙蓉林训就说什么呀？一旦空花乱坠，你这个是你这个气入到的灵芝呀，如果被这个所障碍，这也是一旦木，也会空花乱坠。然后这时候他是真正契合了这个本来是佛，但是呢，他还没有了手。然后他的师父他没过多久，他要去住筛了，或者他要离开他的师父。你要走了呀，好呀，那你去收拾行囊，我来给你说一堂最究竟的法，说一堂最彻底、最彻底的法。之前跟你说的，你本来是佛，或者说是一再么空花乱坠，这都是拈黄叶之小儿题，这不是最究竟的法，哎，这时候他一听，哎，师父怎么还有最究竟的法没给我？去把包袱收拾最究竟的法。 然后他在那坐听听师傅最究竟的法，他在那等着师傅说法。师傅就说：“哎呀，天气冷了，你要走那就去吧。只是途中呀，要好好珍重。你这路上呀，要好好珍重。就是天气冷了，识海；途中晒雷呀。”这就是最究竟的法。说来这个话呀，他动望前景。前面什么本来是佛呀？说什么本来是这本自具足呀？说什么这个本来清净呀？说什么这个能生外法本具呀？这些不都是戏论吗？不都是戏论吗？本具的还用你说个本具呀？说本说末不都是戏论呀？所以这时候动望前解，把前面说的这些义理解这个妙解啊，通通都忘怀了，通通都忘怀了。就是到这地方是最究竟的法，最究竟的法在那地方，哪个地方呀？在他说本论说寂辱边师的这地方吗？不在这地方。这是年黄叶之小儿题，这是年黄叶之小儿题，就在他说识海途中这个话里面。这就是最究竟的法，最究竟的法，最究竟的法在哪？就在他日常动用中，就在他天冷了就应该加衣裳，天热了就应该少穿一点，拿扇子。这就是最究竟的法，这就是一切妙义，妙义。可是这个妙义啊，不会呀、啊，不会呀、啊，所以就去求那些神仙庙，所以要求开悟、求解脱、求了生死，就是因为不会这个妙义，妙义日用而不自知。所以此时有人问：如何是佛性？是喝一口水曰会吗？举杯子的是谁呀、啊？喝水的又是谁呀、啊？从这里多少勤快呀、啊？就是这是后来老用这样提点的方式，寻常事时时刻刻告诉你佛性的妙义。所谓分身鸟身，不是把音修头，非把身之前有亲无亲，事事都在说法，处处显示妙。就在寻常的日，活泼泼的起无助，就是最高深的妙义。不要再去另寻玄，就真正体会到这个分身鸟语都是法音宣流，举手投足非法身显露。还有什么有助呀？还有什么无助呀？有亲无亲，时时都在说法的时候，他哪有什么著着呀？没有什么著着，也没有什么无助。既然没有什么著着，也当然会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其实是很细微的。老人在这地方常常在后面提醒大家不要著着，是因为我们没有契合到分身鸟语，都没有契合到这个地方，没有契合到本来是佛，真正契合了，哪有你无助的余地啊？没有你无助的余地，没有你说无助的余地，没有你说无助的余地，就像头上挨头一样，你本来叫刘旭峰，没有必要再去安一个名字你叫人。所以这是最高深的妙义，不要再去另寻玄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现在能看能说能听的这个能，就是我们的佛性。离开了这个佛性，我们也说，其实这个很容易体会。怎么体会啊？你现在眼所见耳所闻的这是什么？难道是音声吗？不是音声。如果是音声的话，那么音声它是怎么显到你的心里面？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外面的景象还是什么？你能看的这个又是什么？就在这个地方呀，着眼，在这个地方着眼，你能看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不是说是这些色相跑到你的心里来了，跑到你的眼睛里面了，或者呢，你的眼睛去看到这些，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它时时刻刻在我们面门放光，还寻个什么来？寻个什么？就是因为时时放光呀，就是因为老在面门上放光，太亲切了，太亲切了，所以不认识，所以不认识。只为亲切甚，转令见得迟。见得就是体会认识，就是因为太亲切了，所以老是体会保持。其实一念断除就是那个东西，它没有景象，更没有什么升起玄妙，它就是极平常的心呀，就是极平常的心。就是我们老说一念断除了了之，我们老说这个，要知道呀，这个念这是老人的方便，老人愿意落草，落草为大家指出来。就像临济祖师说，师父台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寂静说法之时，诸位还要认识吗？为证举着看看，是哪个呀？寂静说法之时，闻法之时，听法之时，这就是赤柱团上的无畏真人。所以说临济祖师愿意在这地方落草，老人愿意在这地方落，其他人不一定愿意在这地方落草。他这个地方遮遮捂捂，不愿意说出来，不愿意说出来，不愿意说出来，无非就是避讳。他老是避那个讳，他还心里面梗着这个地方，他不愿意说出来，不愿意说出来就没办法利益大家，无非就是如此。就是老人在这地方为什么能说，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正的彻，或者说是他见得透彻，才能给大家指出来。一是这样，另一个是他有这样的慈悲心，他愿意把这个东西指出来，不光能把这个东西指出来，还能及时给你扫掉。真当你体会到这个一念断除了了之，再说这个灵知也不可得。就是有些人不愿意把这个事说出来，不愿意把这个事说出来，他不愿意说出来，无非就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是自己证的不够彻，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是还；另一个是虽然他自己也明白。不愿意去利益众生，就自己在那裹着，自己在那裹着。其实两个说的是一个事，就是自己证。 所以我们要认识正路，不要认错路。以为是没有念头，死在那里不动，念头一起知道，不跟着他跑，不停留，就是无声，生生不已，无所无声。不是断绝种，断绝种性叫无声，就是不要做压念，不起得功夫。一说一念断除，就是老念头起，并不是如此，而是尽管去起念头，不理睬他，不理睬他，这就是无声。念头生生灭灭，自然会生，自然灭，自然会生，自然生灭，这就是自然会熄灭，自然会熄灭，这就是所谓的无声。后面说这个无声，生生不已，无所住叫无声。那你生起来个念头，你让它住着一下，看你能把它住着。你就一个念头，就这一个念头，你把它一直停留在那里，你根本停留不到那地方，根本停留不到那地方。它刹那升起来，刹那就灭，就像水里面的浪花一样，一涌而过。他还怎么住呀？他根本住不了，想住也住不了，他本来就是无所住的。所以说并不是压念不起，念头断绝，那叫无声，那不叫无声，那叫断灭。后来是压才是压头，那是修行的歧路，那是修行的真正的这个无声，就是尽管去生，尽管去生，生了就是没有生过，不理睬他，不理睬他，不理睬这些念头的生生，不理睬这些念头的生，因为他不是根本，他不是根本，他是坏相而已。既然是坏相，就不随他跑。我们学佛法就是要截断千变万化，是一念断除，就是说的前念已灭，后念未生，就说的是这个。我们学佛法就是要截断千变万化的妄想颠倒，就像相向渡河，相向渡河是怎么样渡的？它就是这个河流湍急啊，汹涌，但是呢，这个相向它有力量，它不管这些，我不管你这些，我直接从这个河中央，我就这就是大力士。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截断众流的能力，就像那个云门禅师一样，他的一句里面涵盖三句呀。第一句是什么呀？截断众流句，截断的是什么呀？截断的是妄想。他那一句话就能截断大流句，这就是所谓的相向渡河。不奔波，不怕念起。不奔波是什么呀？不奔波就是你只管去走，只管去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些这个奔流不息的这个河水，不要害怕这些，你只管去截断它。截断它，这叫截断激流。哎呀，这个截断啊不容易，不一定一下子就做到，所以还是要打坐，就打一段时间的坐，有可能就会。第一个是能发现妄念的变化，能觉察到妄念；另一个就是也有力量、气力，有气力去截断它。如果仅仅是发现，但是呢又截断不了，那你这个发现也没有力量，没有用，就是这是两个，一个是定力，慧力就可以觉照、觉察，觉察到妄念，这里升起来了；另一个就是定力，定力足了，那这个妄念自然能截断，自然能截断。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观照，说的截断，是在打坐的基础上，打坐的基础上。而且不光光是不仅不单不是说是打个一二百座，是说的在一二百座之后才有可能说是截断，没有说是一下子让你做到，你只管去截，你尝试着去截，没有说是要让他的必须要做到，你只管去截，这就已经是很努力的所有关照这个事了，你已经在实行这个事了。如果真能做到，随时随刻都能做到截断，那还去再提关照这个事？再不用提关照这个事，这就是尽管去做，尽管去断，尽管去断。妄念起了，不要怕它，不要怕它。你这块去断，断不掉也去断，断不掉再起再断，就这样去做。就怕的是察觉不了，察觉不了又断不了，就怕的是这个，这就是没有关照。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多人用打坐代替了关照，用家坐或者说是用持咒这些事来代替了关照。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刚开始不会关照觉察，可以用这个持咒来代替，但是这是权宜之计，一时的方便，你不能一直都这样。如果千座能一直以咒或者是以打坐、以压坐来代替关照，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呀？这样的结果就是死在这地方了，后面再也起不来了，再也活不了了。一个是这样，另一个就是只是用这个禅定的力量，只是练了个禅定的力量，但是呢，智慧力不够，智慧力不够。就是不能在世境上磨练，不能在世境上磨练。这个世境上没磨练，你的自力就不足，自力就不足，力量不充足，力量不充足。所以这是有好多就是过了千座的，因为在千座过程中，或者是用持咒呀，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代替了关照，自己不愿意关照，老是愿意拿一个竹杖，那你最后终身依靠于这个竹杖。 就是这个迁就的力量就更细微了。所以我们说关照是正行，关照是正行，在这个事境上呀，才能历练出真正的力量，才能历练出真正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不管你修不行，到马上迁就结束的时候，不管你修或者是不修，通通都没有这些事，因为你觉知力没有降低，或者说觉察能力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你打坐的时候觉察能力也是不打坐的训练，不能变异，这就是最后训练出来你长久修行下去的一个能力吧，一个能力，这样才有以后长久下的修行。所以说我们说长久的关照，并不是说的是关照是一直要实行，但是你一直用这个持咒或者是别的方法代替了关照，那你以后的是这个修行难走，要么就是一直在打坐，要么就是改修其他的法门，无非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自己没有得到受益，没有得到受益，这个自己的这个觉知力、觉察力没有训练起来，不愿意去关照，这也是一个弊病。大丈夫秉慧见，般若分析相焉。秉的这个慧见是什么呀？智慧之见是什么呀？就这个觉照，这个觉察，这就是慧见，这就是金刚王宝剑，妄想执着就这么决破它，斩断它。所以它叫般若风焰，般若就是正智、智慧，用智慧的这个观照力、觉察力来照破一切，照破这些什么呀？妄想，照破一切，照破他们的妄想，照破他们的虚妄。金刚焰来形容什么呀？像金刚一样的火焰，大火来烧灭这些什么？烧灭这些贪嗔痴慢疑啊，或者是这些种种吧，这些什么？就是用这样来形容修行人的这个如何去修行，或者用这样来形容如何去关照，就是这种觉察力，或者是般若的智慧力，或者是以这个金刚的这种这个不动摇的这种心态来消灭一切。我们学佛人就要有大丈夫的慷慨豪放，才能与佛相应，所以叫做大丈夫。学佛是大丈夫的事业，不是小恩小惠的那些人，不是小根小气的人可以学的，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丢，抓得很紧，佛法就很难修，抓得很紧。不光是世间的事情抓得很紧，有些很修行很，就是特别修行的人，他把这个修行这个事也抓得很紧，他不愿意把修行这个事情放开。老觉得没有修行这个事，自己就无依无靠。其实到最后呀，修行成了一个紧箍咒，或者修行成了一个束缚，束缚住他了。本来修行是解脱的带的事，但是呢，到他这却成了一个束缚和障碍。那这修行有什么用呀？这修行就没有用，适得其反，不如把它放掉，就做一个不休息的人，做一个凡夫，看他能怎么样，看他能变到什么样。其真正放开了也没有变什么样，还是依旧如此，穿衣吃饭也不曾欠少，阴声鸟语也不曾少听，无非就是如此。其实这不就是真正的修行吗？真正的修行无形无相，哪有什么形象可以，没有什么形象，所以说到最后连这个修行这个也应该放掉，佛法就难修了，一切事物都是假的。那么秉慧见者开大智慧，一切皆假，斩断一切烦，所以烦恼都是自己寻来的，着相来的，本来没有，硬去着相追求，结果白费精力一场空。我们学佛法就是要开智慧，到一切都没有，念着自然斩断一切烦恼。用什么来斩断呀？就是用这个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什么呀？就是实得根本，实得根本是无形无相的，凡有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般若智慧。开启这样的般若智慧，才能去斩断这些烦恼。为什么呢？这些烦恼都是有相而追求而来。我闻恰是空中风，不爱深深大三面，就是任他绑任他毁，好像任他绑任他毁，什么，然后下一句就是我闻恰似空中风，不爱深深大，就是别人的毁谤呀、在狱呀，这些通通就像空中的风一样，没有对你没有任何影响，或者对你没有任何妨碍。假设有人诽谤佛法，我们听过去之后，就像风吹过一样，不要理他。就是不光是诽谤佛法，或者是尤其对于自己吧，对自己用在自身上来说，就不管是别人对自己的赞扬也好、诋毁也好，或者是辱骂也好，这些通通都不要去在意。这些就像空中的风一样，任它吹去吧。尤其是赞扬这个事，别人说是夸你两句，你发现这大家都有这样的毛病，但是这个地方就需要觉察。因为和他辩论之后，更会引起他的诽谤心理。当他自己慢慢醒悟之后，他所说的那些废话、非软话，对于我们所行伤害、妨碍的， 灾媚即是镇定镇受，不受一切受是镇，任何事情都不接受，非待一切诽谤不接受，也在他也褒奖也不，这才是真正的镇定。就是灾媚是什么意思呢？灾媚是镇定镇受的意思，镇定镇受的意思。镇定是什么呀？镇定就是无辱他定，这个是真正的三昧。说这个出无辱的时候，就说的说到镇定的时候，就说的这个；说到镇受的时候，就是不受一切受，一切东西都不去接受它。是为什么不去接受它？本来是空气的，没有你接受的余地，没有你接受。所以说，一切诽谤都不接受，都不动心；一切事情来了也不动心，也这就是镇受，这就是镇。一切身皆实相，恶与善厌无二样，无二样。就跟前面说的那个分身鸟身都是法音宣流，就是头足无论法身显露，法身显露，所以一切身都是实相。为什么说都是实相？都是我们妙明真心显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妙明真心，这些一切音声也会显现不出来，也显现不出来。所以一切音声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的显现。那么善音恶语有什么差别？也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一切音声都是尘，尘尘就是尘埃啊，或者法尘呀、啊，都是法尘。故善恶没有两样，我们所听到的音声，有的是赞扬听的，有的是难听的诽谤的话，在恶语善言无二样，都是深沉，都是客人，这些都是客人一样，在你的心里留不下任何影子，留不下任何影子。从左耳进，左耳朵进就从右耳朵出，你非要把它牢牢的执着在这地方，你不执着它，它就是和你丝毫不相干，连这个在这个心里面一丝痕迹都留，一丝痕迹都留，就是这些通通都不是客人，这些通通都不是主人，都是客人，因为有来去生灭的变化，但是呢，你能听到音声的这个却不曾变异过，这是主人，这是主人。就我们要认得这个说话的是谁，能听的声音的是谁，认得主人才不枉用功呀。认得这个主人，识得这个主人公才不枉用功。我们的文性，我们的性能是无好无坏的，没有断续相，但凡夫都是跟着生成转，他声音来了我们就说这是有声，声音没有了这我们就说是主声。那你听到了吗？他说是那个楞严经上呀，他就说了一句话，问阿难说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一会又不说话了，说是你听到了吗？阿难说他们说没听到。那么他听到的是什么呀？他说的这个听到没听到，说的是一声音，声音一会有了一会没有了，那这怎么会是听呢？这不是听，这是尘埃，这是尘埃。你那个听的时候没有变异过，声音来了的时候声音没了，你也能听到。听到什么呀？没声之声呀，无声之声呀，这不就是听到的无声之声吗？所以说你那个文性呀，不曾坏意，不曾变坏，这是主人公，这是主人公。在楞严经里面也有这样的问，就是问你的这个声音，你这回听到了吗？他说是听到了。你说是再接着问你这回听到了吗？他又说没有，他又说没听到。这就是跟着声尘转呀，他随着这个音声转，随着音声转，不知道呀，能听到的这个确实变异。他骂我，我就光火；他拍我马屁，我心里就说，这都是为声尘所转，为境所得。上当要转境，不为转境。大家要知道，声尘本身无好坏，妄行本身好坏之间。声音的这些尘埃有什么好坏？没什么好坏。说一句好话和说一句坏话，它都是声音的震动。如果用分析来的话，它就是波波声波。这个声波还有什么好坏坏呀？没有什么好坏，它只有波峰的这个高低啊，或者是音声的大小啊，只有这些。但是呢，没有好坏，好坏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起来。其实要做到这样不容易，不容易。所谓的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就说的这个，要做到这样真不容易。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啊？只有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如果刚开始说是要做到这样，根本不可能，只能是压念不起，只能是压念不起，就说是强忍着，强忍着，强忍着自己去不要分别这个事儿。这个呀，就是心里面把那个草压下去一样，以后会起来，这个习气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但是呢，最根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明心见性，开悟，认识到它的本质，认识到什么本质呀？认识到这些一切音声音尘，通通都是虚妄。认识到这个本质的时候呀，但是不一定一下子就消掉。这些八风，这些随风随境界动摇的心还会，但是呢，已经有这个根本了，已经识得根本了。根本是什么呀？知道它是虚妄的了。知道他是虚妄的，虽然知道他是虚妄的，但是也就不要紧，这就不要紧，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虚妄的了，我只需要历练这个力量，不随他转，这就是有方向、有目的，可以操作了，可以操作了。这样呀，不自然、不久呀，必然会这个做到不为境所夺，或者是不被境所转，自然而然的会做到这些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自然而然会熄灭，自然而然会熄灭，也会断除。 就是说最根本的地方在明心见性这地方，而不在一开始就说不要去妄想分别，并不是这样。如果一开始上来让你妄想，不要妄想，做不到，即使是做到了呀，也只是一刹那或者是短时间的，后来的这个妄想分别起来更严重更严重。所以根本的地方，修行根本的地方就在明心见性这地方，就在明心见性。不应再谤别怨亲，方弃平心，方弃本心，平等相。不因为别人的诽谤或者再遇就去分别，对你诽谤的人就是冤家，对你赞扬的人就是亲人，不是这样去妄想分别的。这样去，不要因为他们称赞我或者诽谤我分别，这是我的亲家，那是我的冤家。所以我们不要有冤亲之分，一视同仁，大家都是佛，就是一视同仁呀，不容易做到。虽然都可以一视同仁呢，但是呢，人和人的缘分之间有深浅差别。有些人和有些人之间，他就缘分深，缘分深呢，他就显出来的像好像他们之间互相更亲密一点。其实呀，大家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只是缘分的深浅上不一样。这就是大丈夫气概，不要有这个冤亲，不要有小女子气概。小女子是什么气概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就是她的那个心量比较小，这是她的那个心量。龙韵里面好像唯女子与小人也难养也，后面紧接着就说是近之则谢，还是远之则怨？就是你靠近他的太近了，靠他太近了，他说你这个人呀、不庄重。你如果离他太远了呢，他又说你，他又抱怨你，你不在意他，不在意他。这就是女生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心理，女人的这种心态吧，或者心态。这个人骂我，记住他，有机会报复他，那就坏了，那就不能成佛了。成佛的心要像虚空一样广大，容纳外。我们能够不分别冤亲，放弃平等心，放弃本心平等相。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为什么？心无相，所以是平等的。但一有相就不平了，等了，有难相。哎呀，这些都说的太多了，老人就反反复复一直在这个地方说，就是说的太多了。就是本心，放弃本心平等的这个地方呀，弃入本心平等的这个地方，不是说是有个心对你也一样，他也一样，这不是平等心，这还有心呀。既然有心，那必然会有高平等，会有不平等。真正的弃入本心平等相，就是根本没有个心。根本没有个心，没有个心，哪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事？连心都没有，也没有平等不平，这是真平等。一有相，这不就是有心了呀？一有相，这不就有心了？有什么相呀？有男女相，有众生相，有凡相，有圣者相，这些通通都是有相，通通都是有相，这就不平等了。所以要弃入这个本性平等呀，要弃入这个本性平等，凡夫也没有，圣者也没有，在这里通通都没有，这是弃入。太虚引光消气阔幽谷，这两句分进来形容我们的胸怀，形容我们的自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太虚引光即一切光辉，一切景象无所不包括在太虚空里。消气阔就是没有什么亲疏之分。哎，老人的这个解释，老人的这个解释，后来老人也用这个话来说这个，大禹祖师，大禹祖师和太虚法师的这个。之间的恩怨，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就像这个空中的这些云彩或者这些幽谷回声的晚烟一样，那么消散，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是我们在这地方分别执着，我们在这地方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是有些地方也会这么说，但是其实是说的这个风景是来我们的这个，是来我们形容我们的胸怀，是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气者气和也，阔者疏远也，就是说太虚空中不是没有什么。太虚空中不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景象亲疏，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分谁是亲家，要平等平等又平等的对待一切。他说我坏话，我要细细思考，我是不是这个过错？如果有这个过错，假如没有这个过错，免提将来不要大丈夫是闻过则喜，从无怨，不可因我们没有这个过错灭我冤枉我，就是能包容，能容纳得下别人来说任何事，这是对别人。更重要的是呢，人能容纳自己，容纳自己的缺点，容纳自己那些不正面的地方，容纳自己那些烦恼，容纳自己的那些，不要跟他们较劲。那么这些妄想执着就像这个虚空里面的光一样，自然而然的消散，就像空谷里面的这个炊烟一样，自然而然的消散消融。这就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景象。就说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在这地方。放对自己的胸襟要宽大，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要容忍。老些有些就是 打坐过程中各种事情老觉得过意不去，老觉得过意不去，或者说是一刹那的这个手印滑掉，或者说是咳嗽呀，或者是动一下呀，对这些耿耿于怀，不知道这种心态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老对这些耿耿于怀。其实这些东西啊，你不必在意它，不必在意它，也不用，不是刻意为之的，你不是刻意为之的，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挂怀，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导致你的这个业力，这就太因小失大了。这些事情通通都是小事，都是小事，要容得下这些不完美，完美哪有一千座都是完完美美的，都是在那信念上，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都是有时候又跟着方向执着跑了，发现了就又拉，发现了又拉回来，都是在这地方做斗争，大多数都是在这地方。但是呢，这样也坚持下来了千座，所以要能容纳得下那些不完美的事，或者是不圆满的事。圆满的事，世间是哪有事事都如意的？没有事事，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用太虚荧光消气阔这种景象来形容我们的，就是要有这样的胸襟去应缘接物，去做一切事情。其实同是为了学佛学道，大家要心怀坦荡，不着一物，和气相处。假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当，意见不同，可以坐下来商量。这就是这个，尤其在僧团里面最讲是六合，用这种六种这个六个地方判断这个大家的这个处事的这种准则吧，处事的准则，照正确的方向去做，不要执着我见，以我为事，别人的都不是，互不相容而引起纷争，从而破坏佛教。大家既然修佛，就是一家六缘分别呢，去改快改过，排解一正心法。就是禅宗的说净土不好，净土的说禅宗不好，净土的说密宗不好，密宗的说禅宗不好，就是这样。其实你真正去了解，每一个宗派都有究竟的地方，净土宗也说究竟的地方，他说没说究竟，那是他人的过，不是这个宗门，不是这个说宗派或者这个法的问题，不是说是这样，是那些讲这些法的人没有讲课。学密宗的也是一样，他把他讲的妖妖神神神神鬼鬼，那是他讲法的人，不是说是这个密宗他有这个，并不是说禅宗的也是一样。并不是说是只是仅限于口头禅或者，还有里面更很深的正量在里面。所以说这些的人啊，都是因为后面的人把经唱完，或者说是他们讲法说法的这些人，他说错了，并不是说是这个法有什么过错，法没有什么过，是人的问题。或是或非，人不识圣贤，一切莫测，这就很高了。就是你是呀、啊、非呀、啊、什么的，那都是别人的妄想之中，或者是别人，或我们站在众生的角度就是这样的。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但是呢，这是我们凡夫的角度，甚至那地方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些事，他连做都没做过这些事，他哪会有是非啊？你没有是非，没有是非，所以说在他那里啊，一切事都别人都认识不了，认识不了。你看他好像做了一件十恶不赦的事，但是呢，实际真的是这样吗？他都不曾做过。就是那背后也许有更深的原因在里面，或者就是根本我们没办法测量，用这种世俗的这种偏见来测，所以或是或非，人不是顺行逆行天莫测，有时候顺行，有时候逆行，有时候顺应时势而行，有时候逆时势而行，这些啊，别人都测度不了，这就是一个悟道者的作略。你看他杀生了，或者说看他这个吃肉喝酒，但是呢，真正是如此吗？未必，不尽然。说是杀生，或者是说善说恶，这是我们的见解，在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见解，所以顺行逆行天莫测。哎呀，真能到这样，也真是洒脱。这个地步，就是一切事情都可以去做，我们的妙用，或是或非，就是顺人情做，有时逆人情做。只要对人有益，不管自己的名誉，哎，对，是对别人有益。这个做得好的或者做得坏的，究竟是不是对别人有益啊？如果对别人有益，那么这个大坏事可以；如果对别人没有益，那么这个大好事也不必去做。这就是顺行逆行天莫测。所以不管自己的名誉，就像济公禅师一样，是个鲜活的例子。他要遮盖自己，不要被别人看出来，他是常常做一些俗人看不顺眼的事。他不沽名钓誉，不为自己的，哎，我们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处在那个位置上，你还愿意把你的这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一下颠破吧？你还可以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颠破这个在名利的这种妄想或者虚假之中吧。有一个禅师就是这样。有一个禅师，他好像被一个大员外请去做客，被一个大圣大达官贵人请去做客。这个达官贵人就对这个禅师呀特别依恋，就老把他圈在家里，想让他说法。时间久了，哎， 他这个禅师一直在他们家，没有出去再对别人说过，没办法接触到更多的人，没办法利益到更多的人。这个禅师怎么办啊？有一天他的这个达官贵人他的女儿去给这个禅师端茶端水，然后端过去的时候，这个禅师就做了个很轻浮的亲了这个人家闺女一下。哎，这个达官贵人一看，你这个禅师这个和尚怎么能这样？你还有这个心在啊，那赶紧把你撵出去吧。你看这个地方大家还能这种行为大家还能接受吗？这种行为啊大家都接受不了，常人都接受不了，我们凡夫当然也接受不了这样。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呀，真正一切事情都可以，他心里面没有这个，他做一切事都是为了利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是说是仅仅待在那个地方，当然吃穿有住什么都有，但是呢能有多少益处呢？没有多少益处，现在没有多少益处，盖这个事，在你家待着干什么呀？没必要。就是你真能盖出那个事来，你比如说你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你愿意把你的这个形象，把你的这个高高在上的形象，或者把你这个晒知识的形象，就像摔碎一个破败不开的瓶子一样把它摔碎吗？你能这样做吗？就是可以检点自己，真到这个地方了吗？就是他不沽名钓誉，不为自己的生命着想，只要对众生有益的这种或者或是或非的利用，不待人不是就是天道，也不能的妙运，就是这么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起无量无边的妙运。佛当日曾叮咛，属他珍宝无底分。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属和自己有什么相干啊？对，只有自己的心上努力。佛当时告诉我们，需自己努力，就是我们仅研读经论，不一直修行，却在那儿看别人有没有开悟。对，不光看别人有没有开悟，对自己没有研究别人的经论，对自己有没有用呀？也还两说，不一定。就是光是在那读经论而不深入到自己的心行之中，那有什么用？也没有什么用，那都是在书。一切处悉来若无那无尽无停，一切的地方都可以用来修，都可以用来修。热闹的地方可以用来修行，寂静的地方也可以用来修行，干净的地方可以用来修行，污秽的地方也可以用来修行，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来若即是寺院，是清净道场，修道的圣地。一百修行人都希望得到一个清净道场修道。待心如不净，纵然是清净道场，住于世，因修道以心为主，修的是心呀，并不是环境。这个环境啊，你还有这个拣择在啊，就是随这些环境已经转，你要求得一个清净的道，这不就是随这个清净跑来？所以说是以修心为主，主要是心清净，而不在于外境。外境清净不清净，心净则佛陀净，不要说外境，在那的地方也无碍于事。故说一切地方都是清净道场。我们初修法固然以清净地为底，为什么刚开始修法的时候以清净的地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呀，你没有定力，或者是自己利用不足，所以要以清净的地方为底。但若无适当处所，也不要去分别这个吵闹，还是以心空为底。如果实在是找不到这么一个契合心意的这个清净，那也就不必强求，只是心空无住就好。不要粘到吵闹上清净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心是本来不动，来一法不来清净无染，不管世界怎么吵闹跟我们不相干，我自如游戏人间，潇洒自在，无所牵挂呀。这个人世间就是这么去游戏，你扮演什么角色都是游戏人间。你在父亲面前就要扮演儿子，在妻子面前就要扮演丈夫，你在孩子面前就要扮演这些角色，就像这个一场大戏一样，你尽管去做这些大戏，认真的去做大戏，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统统都是假的，这样才可以潇潇洒洒的去演那些各种，你才可以演各种角色，一切角色都可以演，演到牛头马腹的角色也可以，演到地狱天宫的角色也可以，这就是潇洒自在无所牵。这就是这一段，这就刚好这个解脱歌里面的这些内容摘录出来，就是关于关照的这一部分已经说完了。解脱歌里面关于这关照的内容，这会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可以上来发言或者打字，看有什么交流的。如果没有交流的，今天就再不继续往下进行了吧。请师兄下周从新的一个开始吧。
好的，先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还需要交流不？还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
就是说的这些啊，其实是自己衡量，就是自己还真是做到这个地方。说这些不是说是泛泛的说一下，游戏人间潇洒自在，或者一切处皆有。你的那个心呀，确实没有动摇，真的没有动摇，真的没有动摇。你要证到这个地方，而不是说是说了一个本无动摇就可以达到。如果是那样，那佛法还有什么灵？没有什么灵？就是这个地方自己检择，自己检择，自己去考量，就是自己去验证，自己去验证。就是拿老人说的这些话，你去验证自己究竟有没有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用这种心态去修行，用这种心态去做修行，或者是用这种心态去观照，就是这种无挂碍的心态去观照。啥时候一挂住了就觉察，啥时候一挂住了就觉察，就这么简单。其实修行也没有什么多少要说，观照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事情，没有多余空难的事情。我不知道谢金霞师兄啊，你是打坐还是没打坐？是修心中心啊，还是没修？如果是修心中心了呀，观照是最简单不过的，就是简单到什么程度呀？你打坐多少坐了呀？就是简单到什么呀？简单到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去理睬它。是是是，我说你打多少坐了呀？打多少坐了呀？就是简单到什么程度呀？简单到你什么都不用去理睬，这些吃喝拉撒都统统都不用去理睬它，这些开悟见心也不用去理睬它，这些妄想执着烦恼也不用去理睬它，这些贪嗔痴慢疑也不用去理睬，统统都不去理睬，就这么简单，最简单不过了，简单。所以我不知道你多少200多岁了，哎呀，200多岁就可以提起来关照了。关照不是让你去做一个事，还是卡那是你的原因，这不是让你提起来要做一个关照，你是放下，把心歇下来，把那个提着的心呀、歇下来，放轻松。这人世间的事情不过如此，修行的事也不过如此而已。你就已经在打千座了，其他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让你操心的呢？没有什么可让你，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了。更大最大的事情就是打千座，再没有比打千座更大的事情。对其他那些妄想执着来说，没有理睬，我千座就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都不重要。歇下无事，凡事起来事了，就去歇下了。这就是关照，所以最简单不过。不客气。还有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讨论的，就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啊，谢谢刘师兄啊，辛苦了。都下课吧，大家。